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把真相带到奥地利的每个角落。2010年5月29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上奥地利州首府林兹举办信息日，向人们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同时把法轮功的美好带给当地人。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和真相展板吸引了众多路人来到信息台前观看和询问。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功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为上亿修炼者带来了身心健康。至今红传世界110多个国家，却遭受了中共长达11年的残酷迫害，已知被迫害致死的学员人数高达3383名。人们了解真相后，纷纷参加反迫害的征签，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奥地利法轮功学员还将继续在各个城市举办信息日活动，把真相带到奥地利的各个角落。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华语片围剿首映式在台举行。2010年5月26、27日晚，加拿大原剧影视艺术中心出品的华语片围剿分别在台中、台北举行首映式，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在台北首映历时130分钟的电影中，满场的观众随着扣人心弦的情节，时而哄堂大笑，时而热泪盈眶。播映结束，许多观众步出播放厅时，眼中还闪着泪光。身材高大的李先生说：“我看电影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可整部片子我几乎就随着情节的起伏一直落泪。”任职女秘书的庄小姐也说，整部片子很好看。她说，他们演技很好，很真实，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很触动人心。这整部电影让人感受到正面的力量越来越强，充分带给人邪不胜正的光明和希望，对社会可以起到很正面的作用。围剿是第一部完全由生活在海外的大陆人独立完成的华语片。影片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为背景，以一位负责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外交官陈刚在了解真相后带着家人逃离中使馆的事件为主线，以现实主义手法还原了一段重大的历史真相。影片所表现出的人性中善与恶的交锋，对自由光明与良知的呼唤，让观众感受到心灵的震撼。围剿男主人公启明的扮演者原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一部高度纪实的影片，其中的人物、故事和场景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从陈刚身上，我们能看到中共驻悉尼前外交官陈用林的影子，中共高官王志飞在海外接到法院传票的一幕，也是很多迫害法轮功的高官的亲身经历。 我们只是把这些真实的事件用摄像机做出艺术化的呈现。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人心不古，毒物、假货泛滥，贪腐遍地，天灾人祸不断，围剿能让人看到还有一种真诚、善良和宽容的生活方式，让人看到希望。而要拥有这种生活，就需要我们不再相信那个党从小到大的灌输，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问题，做出正的选择。我们希望这部片子能尽快传遍大陆，让人了解真相，拥有希望。原剧影视艺术中心成立于2009年8月，其宗旨是创作出代表中华民族真正艺术，同时反映海内外中国人追求自由、寻找返本归真、道德升华之路的电影艺术作品。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所以他们在资金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克服诸多困难，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制作完成了影片《围剿》。此前，原剧影视艺术中心推出的9集电视连续剧《原剧多伦多》已经在海外和中国大陆热传。原剧影视艺术中心表示，首映时候他们将会尽快把《围剿》推向中国大陆。
欧洲议会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0年5月19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投票通过了规范欧洲器官移植的质量和安全性的决议案，以及有关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行动方案。该案中特别提到了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关于中共为获取器官而杀害法轮功学员的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和报告中记录的调查证据，要求欧盟委员会就此及其他相关案例进行调查，并向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作出报告。决议案发起人、欧洲议会议员米洛斯拉夫·米克拉斯克原本是一位医生，从《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中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后，他表示，书中的部分内容已经让我震惊，我强烈反对这种情境，只因为有人需要器官就把另一群人杀死，无论在哪里，包括在中国，我想我们都应该站在人权那一边。乔高先生表示，决议案的通过让他受到鼓舞，他说，决议被600多名欧洲议员通过，这绝对是正确的方向，我们还能完成更多的事情，整个世界的看法已经开始变化，我想中共当局应该做出个决断，我希望很快他们就无法奢望人们再去相信他们的荒谬之词，说什么活摘器官并不存在，或是说大卫·麦塔斯和我这样的人在反华。其实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中国人，我们对中国人有着最高的敬意，他们都很勤劳，在很多领域做出杰出贡献。
人心选择真善忍。5月13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法轮大法日。自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大量恭贺师尊李洪志先生华诞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贺信、贺卡和贺词，从全球各地，特别是法轮功的发源地中国大陆，雪片般的发往明慧网。特别是今年5月13日期间，在明慧网上整理发表的祝贺多达6000多条。除了欧、亚、美、澳各大洲外，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华北、华中、华南、华东等各地区、各省市，包括了军队系统、政府部门、教育系统等各行各业和各种年龄层次。没有谁要求他们这样做，也没有谁布置他们这样做。这些贺信、贺卡和贺词都是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和明白真相的普通人自愿发出的，表达了他们对李洪志先生的感恩之情和兼修法轮大法的坚定信念。尤为可贵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仍在持续，钳制自由言论的网络封锁无处不在，每一封贺信、每一份贺卡和贺词的发出，都不可避免地承担着巨大的风险，面临着重重阻扰。但即便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仍然有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和普通的善良人， 冒着坐牢的危险，突破重重难关，把他们真诚的心声发往明慧网。在当今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时代，还有什么比这更壮观的呢？六年前，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修炼而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有个所长只身来找他，说是谈谈。这位学员当时带着警惕的心理反问他，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他笑着说，当然是说真话了，这里没有别人，你想说什么就说吧。于是他就把法轮大法的好处，自己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几年里全家遭受的迫害，以及法轮功不是邪教，迫害是错误的观点都讲给了他。他讲的时候，所长一直静静地在听，最后说了一句话，这里没有我们的人，我可以和你说一句心里话，法轮大法好，谁都知道，真善忍这三个字到什么时候都没有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生命能够认同法轮大法？是真善忍的力量，是真善忍复苏和加强了生命的良知和善念。法轮大法的传出，并不是以改变人类社会为目的，也不是为了人类社会的什么名利政权，但大法的传出会给人类社会带来转机和美好。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言行也在带动着人类道德的提升。一位明白真相的人说出这样一句话，要想改变这个社会，唯有法轮大法。如果人们都能够这样认识法轮大法，珍惜法轮大法，这个社会就会从根本上越变越好，一个崭新的人类社会就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个村落的改变。在中国大陆北方有这么一个村庄，由于十年文革给这个村庄的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伤害，那个阶级斗争的理论使村民们从文革一开始就分成两派，你斗我，我斗你，势不两立，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打架斗殴，家庭家族的和谐破坏了，村民之间关系紧张，农业生产落后了，两派之间的人，你告我，我告你，整天跑乡跑县，成了十里八乡公认的派姓村、告状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法轮大法开始传进了派姓村。当了多年村干部，曾经状告别人，自己也被别人告，深受文革毒害的全真，读了法轮大法师父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心潮起伏，百感交集。心中感慨，师父讲的法理是宇宙间真正的理啊。回想多年来自己的言行，全真感到惭愧了，真是害人害己，虚度光阴。幸亏得到了法轮大法，一定要痛改前非，做一个按照真善忍去做的修炼人，一修到底。全真学习几遍转法轮后悟到，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这个法理，认识到自己应该首先去掉派性，从内心里真诚地同原来不合的人搞好关系。他就开始上门跟过去所谓的仇人谈心，检讨自己的过错。在街上碰到过去不说话的村民，主动搭话，报之以微笑，或是捎话给对自己有成见的人，把友善传递给对方，诚挚地向村民们表示自己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了，要彻底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言行，把全村的人作为亲人对待，善待每一个人。天长日久，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人们互相沟通，消除恩怨，往日的仇人变成了朋友，过去把告状当作家常便饭的人，自觉地烧毁了状纸，向对方道歉，成为互帮互的对子村。派姓村全变了，全村出现了和谐相处、互帮互让的祥和局面。常言道，村看村，户看户，村民看干部。 人们看到过去的干部都修炼法轮功了，而且变得那么善良友好，打心眼里开始向往法轮大法。从此，村里的人三三两两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到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前，村里的法轮功学员们早晨集体练功，阴天下雨时或者晚上集体学习转法轮。法轮大法不仅使他们得到健康的身体，更得到了心性的升华。他们按照真善人去处理关系，对待一切，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整个村庄里，家风变了，村风变了。儿女孝敬老人，媳妇孝敬公婆，邻里间相互尊敬，一心搞生产抓经济。没有了偷鸡摸狗、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搬弄是非那些人的市场，邻村的人们也愿意同这个村的人们交往、做生意、攀亲戚，十里八乡都改称这个村为法轮功村。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为家乡捐款6万元的好教师遭非法庭审。曾把自己半生积蓄捐献给家乡建设的吕春云，只因为讲述法轮功真相，于2010年1月26日被非法绑架，又于5月14日受到辽源市龙山区法院的非法庭审。吕春云原是吉林省辽源卫生学校教师，练功前身患风湿病、心脏病、产后风等多种疾病，花了上万元都没治好。1996年修炼法轮功之后，身体所有的疾病奇迹般的消失，身体素质和道德修养不断提升。1998年，辽源市建公路铁路立交桥号召捐款时，他捐献了半生的积蓄6万元钱，没有留下姓名，只是以法轮功学员的名义给徐增立市长写了一封信。当时辽源市特别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给予高度赞扬，并当场宣读了他的信。他在信中说，我是李洪志老师的学生，通过学习他的转法轮，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是返本归真，是法轮功使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了一个好人，是李洪志师父，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立交桥碑文上的无名氏和1998年5月18日辽源日报的报道都是这件事情的见证。然而吕春云这样的好人，在迫害法轮功的11年中，却被学校无理开除公职，还数次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累计长达6年。他曾在吉林省黑嘴子劳教所被强迫做每天17至20个小时的苦役，遭受电击酷刑，还曾被强迫送精神病院折磨。2001年，吕春云被迫流离失所后，2002年3月14日，辽源市东吉派出所所长江阳、恶警陈云鹏等竟然绑架他19岁的女儿史双莲，并施以酷刑，逼迫他说出母亲的下落。警察把史双莲的外衣扒掉，让他光着脚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往史双莲的身上浇凉水，然后用电棍打。史双莲最后被送往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人体的特异功能又称超感官知觉，比如透视、遥视等等， 这些功能不但被科学家的实验所证实，有的还被利用来为国家服务。瑞士一个婴儿车工厂的女老板克罗齐尔德·纳吉林夫人经常利用自己的特异功能协助警方破案。有一个14岁的聋哑少年阿尔别尔·巴林失踪了。这位女老板在地图上指着一处警察已经搜索过的地方说，孩子一定在这里。搜索队再次出发，终于在那里发现了被岩石夹住腿不能动弹的少年。有一对年轻夫妇的钱被偷了，盗贼把钱藏在地下室的锅炉里，也被他透视出来了。他说他的右手似乎能起到天线的作用，而他好像能感受到某种特殊的波段。在美国斯坦福研究所受测验的特异功能者斯万当时43岁，据说他能透视世界各地，准确度为90%。他用透视力画出美国在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上的秘密基地，竟然比侦察卫星拍摄的照片还准确。他还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了美国国内奈基导弹基地的位置，使军方目瞪口呆。据一份美国公布的冷战时期机密文件揭露，1970年代初，美军开始打造新一代超级战士。美国陆军情报和安全司令部指挥官曾暗示，这些超级战士甚至能穿墙而过，使用精神力量克服了许多身体极限，有的还充当了精神间谍，收集敌国情报。乔·麦克蒙尼格就是其中一位，代号为千里眼一号。乔的主要任务就是追踪俄罗斯核弹头和收集情报。他的这一特殊工作最后为他赢得美国最高非战斗人员奖章——功绩勋章。他说，我的成功率大约在28%，这听起来可能不太高，但足以使我在绝境情况下处理问题了。我们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间谍。英国北安普顿大学心理学家克里斯·罗伊博士通过研究发现，85%的人拥有千里眼这种特异功能。人们只要通过一些训练就能熟练地使用这种技能。而中国古老的修炼界认为特异功能就是人体的本能。然而随着人类的思想变得复杂，越来越看重和依赖物质世界，人的本能就完全退化了。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思维的墨镜。我们每个人不但生活在这个客观世界中，也活在自己的主观想象中。因为不同的人生经历、生存状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舆论导向，都会使人形成不同的观念与认识。这些观念和认识如同有色墨镜，当我们带着它去看外面的世界时，会发现一切都变了颜色。戴着蓝色墨镜会让人眼前的一切都蒙上了蓝蓝的光，戴着咖啡色墨镜会看到万物都加上了咖啡色。墨镜戴得久了，便不觉得那是墨镜的颜色了，因为它与人的思维、与人的视觉混为一体，难分彼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也是内心世界的一种反应。历史上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最能说明这个道理。苏东坡和佛印一起坐禅，苏东坡问佛印，你看我像什么？像一尊佛。佛印心平气和地说，那么你看我像什么？苏东坡见佛印穿着大袍拖在地上，就连讥带讽地答道，像一堆牛粪。苏东坡回去和小妹炫耀这件事，以为自己赢了。不料苏小妹冷笑一下，对哥哥说，哥哥境界太低， 所谓见心见性，你心中有，眼中才有。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说明他心中有佛，你心中有牛粪，所以才会看别人像牛粪呢。一席话让苏东坡恍然大悟，羞愧不已。古人常说，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所以当看到别人这样那样时，感觉对方不可理解时，请先不要愤愤不平和妄加指责，一定要静下心来反观内视，对照他人的行为检查自己的一丝一念，看是不是自己的观念不对头，就像墨镜一样，给外面的世界照上了不同的颜色呢。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打铁时承诺的500贯钱。隋朝末年，太原居住着一位书生，靠教书养家糊口，家里很穷困。他的家离官府仓库很近，有一次他钻进仓库，看到那库内有几万贯钱，就忍不住拿了一些。正巧此时出来一位手里握着枪、身披金甲的人，对他说：你要钱可以到尉迟恭那里要个公贴，这是尉迟敬德的钱。书生出来后就到处访求尉迟敬德，可一直也没有找到这个人。有一天来到了一个打铁的铺子里，听说这里有个打铁的叫尉迟敬德。书生进铺一看，尉迟敬德正在赤着上身蓬着头发打铁，书生也不说话，只等到尉迟敬德休息了就赶紧上前拜见。尉迟就问他：书生何故如此？书生说：我家很贫困，您又很富贵，想要500贯钱，不知能不能给。尉迟很生气地说：我是个打铁的，怎么能富贵？你是在侮辱我吧？书生说：如果您能可怜我，只要给我写个字条就可以了，以后您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尉迟没办法，只好让书生自己写字条。字条上写道：今付某某500贯钱，写上日期，最后又署上尉迟的名字。书生拜谢后拿着字条走了。尉迟和他的徒弟们连连拍手大笑，认为这书生太荒谬了。书生得到字条后回到库里，又见到了金甲人，把字条呈给他看。金甲人看后笑着说：对。然后让书生把字条系在房梁上边，并允许书生拿钱，但只限500贯。一些年后，敬德辅佐唐太宗李世民，立下特大的功劳。当他解甲归田时，皇帝就恩赐给他一库尚未启封的财物。尉迟敬德的下属开库看钱，对账查点，发现少了500贯。正要处罚守库的人，忽然这时发现房梁上的字条，敬德一看，原来就是打铁时写给书生的那个字条。他一连几天惊叹不已，派人暗暗寻访书生，找到后，书生把所见到的事都告诉了敬德。敬德又重重赏赐了他，并把库中的财物分给了以前的朋友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